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冤狱11年半，辽宁牛燕又遭非法批捕，因讲真相，上海高级工程师杨慧遭网判1年多，河南77岁老太杨梅被网判6年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本溪市桓仁县法轮功学员牛燕女士，3月16号在某小区发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桓仁县警察跟踪绑架，后被非法抄家。牛燕一直被非法关押在本溪看守所。近日获悉，牛燕已经被非法批捕，警察已把诬告材料送至检察院。现年72岁的牛燕，因坚持对真善人的信仰，坚持给民众讲法轮功真相，屡遭中共公检法迫害。牛燕曾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2次，累计现冤狱11年半。1999年，牛燕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在天安门被警察绑架，后被辽宁本溪市警察从北京押回，在桓仁看守所被非法拘留15天。2000年，牛燕被桓仁县公安局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后被劫持到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1年。2001年，牛燕在抚顺市新宾县被国保警察绑架，后被新宾县法院非法判刑7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遭受迫害。期间，牛燕被逼迫做奴工，每天从早晨6点干到晚上甚至夜里12点，还被两个刑事犯包夹，不许说话，上厕所的权利也被剥夺。牛燕曾被狱警用电棍电，把手背反绑，身上用绳都缠上，嘴用胶带贴上，被逼坐及窄小的板凳。2014年，牛燕和几位法轮功学员到北京天安门打真相横幅被绑架，后被警察劫持至本溪看守所，被非法关押了14个月，后被桓仁县检察院非法判刑3年半。如今牛燕又被警察绑架，再次面临中共的公检法迫害。据明慧网报道，上海市法轮功学员杨慧女士去年6月被警察绑架。日前获悉，杨慧已被兰州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判刑1年4个月，这是杨慧第二次遭非法判刑，目前她已上诉。现年40多岁的杨慧家住上海市浦东新区，是国家高级工程师，育有一儿一女，儿子才上小学5年级，女儿将要高考。杨慧于201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她按照真善人标准要求自己修心向善，做好人。去年6月初，杨慧去兰州洽谈工作途中，和身边的旅客讲了法轮功真相，被其他受中共谎言毒害的旅客举报。杨慧被天水高铁派出所非法关押，数天后又被转到兰州铁路运输公安处，之后杨慧被劫持到兰州第一看守所非法关押。今年3月16号，杨慧被兰州铁路运输法院非法庭审，并于日前对他非法判刑1年4个月。杨慧此前就因坚持真善人信仰，于2020年11月遭上海花木派出所警察绑架抄家，并被非法关押在浦东新区看守所。之后杨慧被上海奉贤区法院非法判刑1年。如今杨慧结束冤狱仅7个月，又被中共人员绑架，再遭非法判刑。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洛阳市77岁的杨梅老太太，因在疫情中发传单祝你平安，被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判4年，并与2020年8月的非法判刑合并执行，共网判6年半，勒索罚金18000元。杨梅已提出上诉。杨梅是河南省孟州市槐树乡张洼村人，以前她全身多种疾病缠身，修炼法轮功后各种疾病不翼而飞，20多年从未吃过一粒药片，从未进过一次医院。杨梅按真善人标准做人，是村里有名的好人。2019年7月，杨梅在家中和几名法轮功学员一起阅读法轮大法的书籍，被派出所10几个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并非法抄家。 同年11月，杨梅被建西区法院非法开庭，后被以所谓的取保候审名义释放。2020年4月，杨梅外出张贴法轮功真相不干胶，被不明真相的人诬告，杨梅又被警察绑架非法抄家。同年8月，杨梅收到洛阳市建西区法院判决书，非法判杨梅3年6个月，并勒索罚金8000元，法院强行收监。因身体检查不符合关押标准，杨梅被看守所拒收。去年8月，杨梅因给民众发放标题为祝你平安的传单，被洛阳市建西区法院非法判刑，与上次网判合并执行，共网判6年半。目前杨梅老人已经上诉。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942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加拿大法轮功学员举办纪念42524周年活动，获民众支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今年4月25号是中国大陆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24周年纪念日。当天，加拿大渥太华、多伦多、温哥华、蒙特利尔、卡尔加里等地的法轮功学员在当地的中领馆前举办集会、烛光夜道等活动，纪念425和平上访24周年，呼吁停止迫害法轮功。活动获得了很多民众的支持。24年前的4月25号，逾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国务院信访办和平上访、争取信仰自由的事件被加拿大 CBC 电视新闻播出后，渥太华前中华会馆副主席蒲怀林女士被法轮功学员的精神面貌深深吸引。蒲怀林1998年被诊断出免疫系统绝症红斑性狼疮，在度日如年的痛苦中绝望地煎熬着。1999年 CBC 新闻关于425事件的电视报道让她认识了法轮功。从渥太华的法轮功学员那里了解到更多的法轮功信息后，她阅读了转法轮并决定修炼。他每天学法练功，并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在没有任何医药治疗的情况下，他的疼痛在3个月后消失了，脸上的皱纹和黑斑也越来越少。复查结果表明，他的身体恢复了正常。24年过去了，如今的蒲怀林身心健康，快乐祥和。他在当天中领馆前的集会上说：“真善忍这3个字常常在我的心里。法轮功学员都是在修炼中身心受益的。当法轮功受到谎言诬陷，法轮功学员甚至遭到活摘器官迫害时，我们能不站出来发声吗？许多人听信中共的谎言继续迫害，所以我要用自己身上真实的故事告诉世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来自多伦多的民众特维斯在听完法轮功学员介绍活动的意义和法轮功真相后感到震惊。他说，法轮功遭受了24年的迫害，时间已经太长了，简直难以置信。迫害者人性泯灭，丧尽天良，中共滥用职权的行为令人厌恶。他说，我希望加拿大政府能够付诸行动抵制中共，也希望法轮功学员能够坚持下去，不要放弃，让更多人知道真相。我也会告诉我的亲朋好友来支持你们。来自温哥华的前中国企业家汤姆表示，10000人去国家信访局和平上访，没有一个人闹事。当上访完的时候，地下竟不见一口痰迹和烟头。这正是法轮大法弟子真善人精神的体现，也是我们对中华民族伟大民族精神的最好诠释。他说，如果文化大革命是对我们中华民族的摧残，那么425事件以后对法轮功的打压是彻底打断了我们中华民族的脊梁。汤姆认为，法轮功的精神是中华民族未来的希望。他说，我会放下一切手头的事情来这里支持， 因为这种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得以延续的唯一希望。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01208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49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有幸聆听师父传法，修炼不怠，做好三件事》，作者四川大法弟子欧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5日。我是一名退休的公务员，现年86岁。1993年6月4日，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贵阳办的第二期传功讲法学习班。1994年5月28日，我又幸福地参加了师父在成都办的传功传法学习班。1994年下半年，我又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广州办的最后一个班。师父结束了在广州的传功讲法班后，就到国外去传功讲法了。当初我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来学练法轮功的。我常年患有心脏过速、头痛、老花眼、飞蚊症等等，经多家医院医治无效，严重地影响了我的身心健康，使我整天都生活在痛苦之中。开班的第一天，师父那慈祥的面容、洪亮的声音和平易近人，震撼了所有在场的人。师父那和蔼可亲的一举一动，至今还浮现在我的脑海里。师父传的宇宙大法真善忍法理，很鼓舞人心。第一天就把我祛病健身的思想升华到修炼和返本归真的修炼道路上。我从未听过如此高深的法理，我越听越想听。这个班还没有办完，我就打听下一个班在哪里办。听完师父三个传功讲法学习班后，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我身上的那些疾病都不药而愈。我亲眼目睹了伟大的师父以无量慈悲苦度众生，把宇宙大法从东方传到西方。作为师父的亲传弟子，我是多么的幸福和荣耀啊！不能小看自己，我是得了宇宙大法的，走在神路上的人。真善忍在我的心底深深地扎了根。师父救了我，大法成全了我，我要对大法的正信坚如磐石。在我的修炼过程中，每一关、每一难、每一步的提高，都是在师父的点悟下走向成熟的，都是在师父的保护下才能够平稳地走到今天的。弟子无以言表，只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来报答师恩。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那不是师父随便想出来的东西，师父给你们讲出来的是宇宙的法。第一部分，学好法，修心性，做好三件事。我每天上午利用出去买菜的时间，到菜市场讲真相、救众生、发放救人的真相资料，保证每天学一讲转法轮，46本大法书轮流读，抄完转法轮一遍，红银至红银六各抄一遍，常年坚持学法、抄法、背法，这样我就能尽快地同化大法。每天发完凌晨0点的正念就睡觉，3点钟又起床练功，5套功法一步到位，十几年来从未间断。有的时候凌晨的正念没有发好，我就及时地向内找，看看自己哪里没有做好，在大法中归正自己。为了更好地学好法，在同修的帮助下录制了大小不同的电子书，大的带到学法小组用，小的就随身携带，利用等车坐车的时间阅读法或者是背法，做到大法不离身。只有学好法才能正念正行，因为正念来自法，正念强才能救得了人。第二部分，采取各种形式讲真相救人。凡是能救人的项目，我都积极的要去参加学做，比如拨打语音电话、发 发短信、写真相信、面对面讲真相等等。在师父的加持下，我都能够学会。坚持不懈地写真相信已经有十几年了。刚刚开始的时候和同修一起配合，每周能写60封信，现在每周发40封。十几年来从来没有收取别人的资助，每年用过的明慧年历我都把上面的真相资料收集起来，剪辑之后把它邮寄出去救人。第三部分，坚持用真相币救众生。真相币是师父肯定了的一个项目，每一张真相币都是大法弟子斩妖除魔、镇邪灭乱、救人于危险的得力利器。自真相币问世以来，我都一直坚持使用真相币救人，谁看明白了谁得救。有时在街上偶遇要钱的，我就把真相币当真相传单发给他，让他看明白钱上的字可以保平安。有一次和同修到外地去旅游，想给开观光车的司机讲真相，因为人太多没有讲成，这个地方很难了解法轮功真相。我灵机一动，就把20元真相币发给他，并且表扬他服务态度好。他看了真相币上的字后很感谢我们。有时候到小吃店吃饭，我都是用真相币付款。老板发现钱上面的字问我，这钱上有字能用吗？另一同修赶紧说，这钱你用了生意兴隆，还能保你们全家平安。老板高兴地收了钱，我们为他明白真相而高兴。第四部分，用真善忍的标准约束自己。我几乎每天都出去讲真相，都会遇到送米、送面、送鸡蛋、送什么的都有，我都严格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从来不贪不占，一律拒收，有机会就给他们讲真相。买菜的时候也尽量做到不讨价还价，不挑挑拣拣，想到老板做生意也不容易，结账时总是一分不少，人少的时候就给老板讲真相。还有一次买菜时，我付了菜钱准备离开，菜老板却说我没有付钱，还有其他买菜的人都证实我付了钱，可是菜老板就是不承认。这时师父的得与失的法点悟了我，我也没有和菜老板争论，重新又付钱给他。当时我心里很平静，把他当作是对我心性的考验。第五部分，资助资料点救众生。同修们为了救众生，做出各种各样的真相资料救人，特别是每年的明慧台历，做的同修不仅辛苦，而且费用也很大。这种情况我都要无条件的资助。还有的同修被邪恶迫害了，无论是认识与否，请律师营救同修需要费用，我知道了都要主动出资营救同修。第六部分，修去常人的执着心。我一定要珍惜师父延续来的生命，精进实修，坚定地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遇到问题无条件向内找，圆融师父要的，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坚持学好法背法。十多年来坚持不看电视，当看到明慧网2018年7月5日所有大法弟子须知不使用微信的通知后，我想自己是师父的弟子，要无条件地紧跟师父的正法进程，决心删除我玩了多年的微信，因为玩微信耽误了我很多做好三件事的时间，有愧于师父的慈悲苦度。我将须知拿给女儿看，请她立即帮我把微信删除了。上午删除了微信，下午我到厨房做晚饭的时候，突然射进三道漂亮的金光到厨房。第一道金光射进厨房时，我以为是天上的闪电，我看看窗外，没有打雷的痕迹，更没有闪电。刚回到灶台边，第二道金光又射进厨房，我以为是煤气灶燃起来了，赶紧关掉煤气灶。刚关了煤气灶，第三道金光射到我面前，我这才悟到是师父看我删除了微信在鼓励我。我马上双手合十，谢谢师父，这就是大法在我身边展现的神迹。第七部分，15年来坚持集体学法。我们顶着邪恶的残酷迫害打压，又重新建立起学法小组，以我家为主，有特殊情况就换一下。同修们一致认为，失去集体学法比失去亲人还痛苦， 看不到真相资料，了解不到正法进程，在家独修很难精进起来。因此，同修们都非常珍惜这个学法小组，每周学法一天，每半个月就大组交流一天，大家互相帮助，共同提高很快。集体学法时，有读错的、读掉字的、读音不准的，都能及时得到纠正。随着正法的深入，我们的学法小组也开了一朵小花。有位同修学会了打印真相资料和明慧周刊，供给同修们使用。十多年来，都是同修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无私的奉献。今年知道他的打印机坏了，再三说服他，救众生是我们共同的使命，他才收了我资助的一台打印机的钱。第八部分，86岁学会电脑。每当我看到明慧周刊上的文章，鼓励同修们都学会电脑，对我的启发很大。其实以前我就多次的想学习电脑知识，都因老年的观念障碍没有实现。这次我彻底的改变了人的观念，决心学会电脑。我先试探性的问问女儿，我能学会电脑吗？女儿爽快的回答，当然能。有了亲人的大力支持，我很感动，又把想学电脑的事情告诉技术同修，同修当然也很支持，很快的就帮我买好了电脑，并且把系统都装好了，又到我家里手把手的教我。在几位同修无私的帮助下，一周内我就学会了电脑的基本操作，可以自己独立下载明慧交流文章。学会电脑真好，可以自由的上网看到国内外同修的交流文章，受益良多。我能学会电脑是师父给的智慧，感恩师父的加持，感谢同修们无私付出，感谢我家人的大力支持。第九部分，要想讲好真相，首先要家人明白真相。我得法后，严格按照大法弟子的标准去对待家人，时时处处都高标准要求自己，把家人当作是救度的众生，事事为他们着想，把大法的美好展现给他们。全家人都明白大法真相，都非常支持我修炼。女儿们请我帮忙看孙子，我也无怨无悔地看好孙子，三件事也没有耽误。他们深知父母含辛茹苦抚养孩子的不易，而且把孙子们都培养成了高学历人才。孩子们都很懂事孝顺，非常认同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虽然他们还没有修炼，却都能够按照真善人标准做好人，早已做了三退保平安。我能在大法修炼中平安地走过来，也离不开女儿女婿孙子们顶着邪恶的残酷迫害支持我修炼，我很感谢他们。再差三个月我就满87岁了，现在我无病一身轻，耳不聋眼不花，头脑清醒，身心健康，医疗卡一分钱都没有用过，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医疗费，身体比50岁以前还好，不但不需要子女照顾，还能力所能及地做些家务活，不再为名利情动心，常人的烦恼、忧伤、疾病已远远地离开了我。我的命是师父给的，修炼是师父安排的，我是师父的弟子，我的一切都由师父做主，一切都听师父的安排，其余的我都不要。大法弟子所做的一切都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正实法、救度众生、圆融师父要的生命。我在助师父正法这条路上坚定地信师信法，正念正行，不管前面还有多少艰辛，不管还有多少磨难，我一定要兼修大法到底，绝不动摇对大法的正信。现在我每天仍然坚持做好三件事，虽然忙碌但很充实，常常以苦为乐，严格用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只有做到无条件向内找，修自己的心性，心才会越来越清净，坚持不懈地向内找，才能慈悲祥和、安然沉稳、轻松自在的状态，才能不被邪恶迫害。邪恶是如此的渺小，我不再把它想大。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即使有没有做好的地方，我也只归师父管，和旧势力没有一点关系，绝不允许他们迫害大法弟子，严格要求自己的一丝一念在法上，一言一行为救人。我牢记师父的教导，在有限的时间里加倍做好三件事， 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大法使我活得充实、快乐、幸福，全家人都沐浴在大法的幸福中。感恩师父，感恩大法赋予我的一切。粗浅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前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里讲真相救人，作者吉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8号。2020年我被绑架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迫害，我脑子一片空白，想到的只是自己如何否定旧势力的迫害，闯出看守所。由于站在自我的基点上，开始被迫害得非常严重，知道是自己有怕心招来的，消沉了好几天。当时我只记得师父的这段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经文中说，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我不断地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随着不断地背法，脑子越来越清净，我忘了自己是大法弟子了，忘了自己最需要做的事。我要利用这个环境讲真相。由于我不配合看守所的所谓管理，看守所想凭借邪恶之手段达到让我妥协的目的，故意把我安排到最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最严重的监视，主管狱警邪恶的出名，利用罚站、冷冻、打骂等手段迫害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安排20个人轮流包夹我，不让我跟任何人说话，也不让任何人接近我。屋里总是弥漫着一种紧张、恐惧的气氛，给讲真相带来了非常大的难度。我和其中一个大法弟子一起配合，发正念，清理另外空间的邪恶。2个月后，包夹解体了，我可以随便任意走动了。我开始讲真相。看守所的环境特殊，我发现刚刚进入监视的人还没有被这里污染得太严重，如果能在几天内讲清真相，他们很容易退出中共邪党组织，如果没退出，待了一段时间就被邪恶往深渊里拽。本来是女孩子的形象，剪去长发，剃成常人称的鬼剃头，甚至举止行为越来越粗暴。我知道旧势力在跟我们抢人，他要毁了这些众生，所以抓紧时间给刚进入监视的人讲真相，成为我每天的工作。刚开始讲就有人汇报给管事狱警的，狱警找我谈话，说不许在监视宣传法轮功，让我注意。我完全听不到这个狱警说的话，我只听师父的话，谁也动不了我。就这一念，我在监视开始了一对一讲真相，再也没有人干扰过我。师父把有缘人一个个送到我身边。A 30岁，我讲了很多次，他只是听，却从来不表态。几日后，他剃了一个一边长一边短的头，配合看守所管事的了。我心里暗暗为他难过。就在他配合警察事后的几天后，每到中午就出现呕吐、虚脱症状，吐后脸色苍白。我心里知道他这是被共产邪灵迫害的，但又不知道如何接近他。因前两次讲真相后，他一直躲着我，不敢跟我对视。有一天午休刚结束，他异常地走到我身边，给我讲了他做的一个梦。姐，我又被带到了一个法庭，那个法官说我之前判的刑不算数了， 这次判了死刑，你说咋回事？他已开完庭，接到判决，随时等待投改，就是送监狱。我听了心里一惊，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当时就懵了，问我咋了，我难受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知道我的真相没讲通，这是借他的口讲出了他不退出中共邪恶组织未来的结果。而且我知道他已经开了庭，下了判决书，随时会被转到监狱，也许我就再也没有机会跟他讲了。我知道师父也是在借他的口告诉我时间不多了，我必须马上行动。我心里默默地打算着，求师父让我找机会一定让他三退。第二天他又出现了呕吐症状，我知道机会来了，于是趁其他人搬东西的机会走到他身边，告诉他退出中共邪恶组织，成念九字真言，他才能有未来。他惊讶地看着我，竟然马上答应退出，然后到一旁静静地坐在那儿。几分钟后呕吐状消失，脸色缓过来了，我知道他得救了。我心里默默地感谢师父的慈悲救度，心中更觉得自己的责任重大。我真切地体会到一切是师父在做，我只是动动嘴，师父就要我这一念，这颗救人的心。他做出选择后，奇迹出现了。当天下午他就接到投改的通知，他非常激动，我也为他高兴。只有我知道他等了这么久的投改通知，其实是在等待大法的救度。他离开监室的那天，站在前面跟监室里所有的人说，这里是不正常的地方，但他挺高兴认识这里的人。为什么这里人与人之间连拉手都不让，不让我们像正常人一样可以肢体接触，特别想跟大家拥抱告别。监室里很多人都哭了，我说我来代表大家给你个拥抱吧。我抱着他贴近他耳边跟他告别，让他记住我跟他讲的真相还有九字真言。他哭着说，谢谢姐，我一定记住。之后我送走了若干这样明白真相的人，每送走一个人，我深深地体会到要多救人，我体会到师父的慈悲和我活在这世上的真正意义。我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清晰师父指引我的路，我明白了此次救世里安排的劫难是要毁了我，毁了众生，而师父是真正救度我与众生的。只要心里有法，听师父的话，就能解体救世里的安排，让众生得救。随着明白真相的人越来越多，监室里退出中共邪党的人也越来越多，整个监室的环境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发生矛盾的人少，基本都知道骂人会损德，造业，造业还得还，都想多积德，早点离开这个人间地狱。我也可以随意地做自己想做的事，接近想接近的人。我也知道自己离回家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忘记了我被旧势力利用常人法律违法迫害我的事了。我一定走好这段路，不给自己留下遗憾。我开始教几个明白真相并有意想学大法的人背诵红吟师父的讲法，让人自己去体会大法的慈悲，师父的伟大。我要把这个监视的人都救了，包括即来即走的人。救完我就回家，时间真的是有限，监视里只剩下几个人没退了，时间不多了，必须把剩下的人尽快退完。我开始主动找 B 在看守所已经两年了，他性格孤傲，脾气大，独来独往，在我刚进入监视时与他没有任何交流，讲过两次真相他都面无表情，似信非信，口中应着，但能看出并不是真心明白。由于此人不好接近，我的真相迟迟没有讲到位，甚至有时想他是不是属于那种救度不了的。经历了 A 的事之后，我发现自己的思维太狭隘，应该时时按师父要求的去做，就做自己该做的。这天我主动找到他，以谈他案情为由开始讲真相。我知道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求师父开启我的智慧，针对他的疑惑智慧地去讲真相。我给他讲了大法的红船、万人上房、邪党活摘器官等，讲到西游记他哭了。 他告诉我他属猴，他觉得他就像孙悟空一样被关在这里等待着大法的救度，他要把以前的业都还了，跟李老师学佛法。他提出跟我学法，我就叫他背红银论语。他变化非常大，并把每天的心得跟我交流。有一天早晨，他问我自己看到一个眼睛在看着他，他有点害怕。我告诉他师父给你开天目了，他非常兴奋，更加努力地背法。在得知我还有一个月就离开的消息后，天天跟在我身旁。他让我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抓紧一切时间多教他背法。至我离开时，他背了道法红银诗30多首。临别时，他一再嘱咐我出去一定告诉他的家人，不要再信别的什么教了，要学法轮大法。每一个来世的生命都是在等着最后大法的救度，他们与我的见面就是要把这最重要的事情办完，最终得到大法的救度。回想这一段经历，众生的得救是我最欣慰的。我更觉得修好自己是最重要的，让众生明白真相，这样才能兑现自己来世的誓约，对得起众生的期盼，才能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个人体会与同修交流，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梦中师父慈悲点化》，作者黑龙江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4月18日。这天我做了一个清晰非常真实的梦，师父宏大的慈悲震撼着我，醒来后满脸泪水，内心时时不能平静，写出来与同修分享交流。晚上梦中师父点化了我，还是简单的说，那是在我家方厅，我和几位同修正忙着整理大法真相资料，准备要出去救人。师父的法相还有大法书都放在方厅里最明显的位置。忽然有同修说，快看快看师父法相。我顺着同修的目光往师父法相那边望去，只见师父的法相忽然放射出万道耀眼的金光，师父正慈悲地看着我们笑呢。我当时内心的喜悦真是不知道应该如何去表达了，浑身暖融融的。我和同修都一起目不转睛地看着慈悲的师父。这时有同修从门外跑进来，高兴地大声喊着，赶快把屋里好好收拾收拾，师父和国外同修很快就要回来了，国外同修让我们做好准备恭迎慈悲的师父回国。在师父没有回来的这几天里，让我们要多做三件事，和国外同修他们一起努力做好三件事，兑现好神圣的誓约，别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一转眼，我和同修们来到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里，我看见有许多国外同修正在一个特别宽敞的大厅里忙着，各自做着救人的事。大厅中间有一张特别大的桌子，大桌子上放了好几台电脑，还有不少大法真相稿件放在桌子上。有的海外同修在电脑前忙着整理大陆同修来的稿件，有的国外同修打着真相电话救度着众生，都在忙着做着救人的事。此时我和大厅里的同修们都一起手拉着手围成了一个圈， 国外同修边拉着手边对我们说，同修，你们做得挺好的，不要懈怠，要继续努力，做好师父教给咱们的三件事。咱们是一个整体，你们一定会做得更好的。天上传来歌曲《咏梅花》，我和大厅里的同修们都激动地哭了，那种心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时梦就醒了，醒来后一看表，正好是早上集体晨练时间，我就起来参加集体练功了。这里还有个悟的问题，自己还有没修好的地方，要把它修好。因为自己层次有限，一切都要用师父的法去衡量。一切的美好都是师父恩赐弟子的，都是在法中得到的，是师父一路慈悲保护着弟子，弟子和同修才能做这三件事，一路平平稳稳地走到今天。千言万语也无法表达弟子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正念正行，遇事多向内找自己，多多学习同修的长处，弥补自己的短处，修好自己，才配得上师父赐予的大法徒这个神圣而又无比伟大的称号。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每个弟子，才能使弟子们走到今天。弟子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只有做好三件事，多救人，报答师父。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大法弟子在大法中升华》，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2月12日。我是一名青年大法弟子，在父亲得法时也一起修炼，但很小的时候一直不太明白修炼是什么，只知道法轮大法好。而在冥冥之中，总有师父慈悲的看护。可是说起来，自己认真发愿想要修炼，却已经是高中三年级的事了。在我走回修炼前，有一件令我印象深刻的事：读国中三年级的时候，叔叔生了重病，父亲和大姑同修给他读法，也带去了新经文。应该是2012年美国首都国际法会讲法，因为我在病房里没事做，我就看了一遍，结果完全看不懂。我就跟父亲说我看不懂，他回答说，因为我没有跟上正法进程，那时还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只觉得有点惊讶。通过学法才知道以前的自己根本不叫修炼，同时也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一定要做三件事。我就想， 学法和发正念我都学会了，可是要怎么讲真相呢？我问父亲能不能带我到景点，父亲说因为我正在准备考试，所以可能不适合。转念又告诉我可以做海外的素江征签。师父看到弟子有讲真相的心，就安排好了一切，让我能用课余时间跟同学讲真相。刚开始的时候不太会讲，讲到迫害边讲边哭，但因为同学们普遍善良，所以大部分人都签了名，也是师父的慈悲鼓励。而且其实有些人之前早就在景点听过真相，甚至签过名。从中我发现，原来很多人都曾经接触过大法弟子，我们每一个人给人的感受就决定了世人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的态度，也提醒了我一定要尽量做好。我也跟一些比较相熟的老师讲真相，老师们人也很好，帮忙签了名。其实我在班上的成绩是中等的，文科好，理科差，但是我认真踏实地把课本复习了一遍，写题目，好好订正，真的把知识学起来，没有追求结果，只是做好学生的本分。后来放榜时，我是班上第二高分的，连班导师都非常惊讶。最让我开心的是，我的同学们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如愿进入理想的大学。我知道他们因为明白真相，选择善良而有了福报。我们这届的成绩比老师预期的都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地大学的大法弟子到各个学校播映真相纪录片做得很好，所以跟我同届的同学明真相的比例相当高，非常感谢同修的努力。填志愿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台湾很多学校都有大法弟子成立的社团，我填了四所学校，有法轮大法社的三所全部上榜，唯一没有的那所大学第一阶段就被刷下来了。回想起来，是因为我曾经向师父说，大学我会到法轮大法社跟同修集体学法讲真相，所以师父就安排了一个很好的环境给我。只是没想到上大学就是磨难的开端，也是让我切切实实感受到修炼的不易和面对心性考验的痛苦。面对不熟悉的环境，高压的学习，奇怪的室友和湿冷的气候，让我非常讨厌回大学上课这件事。虽然我依约进入社团，也认识了学长姐同修，可是有些人却跟我想象的大法弟子不太一样，并不是很精进的学法，功也不怎么练，让我有些傻眼。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学校就有练功点，每天都努力早起晨练，也有稳定学法，所以成绩稳定，修炼状态也比较平稳。但大学二年级时，因为开始打工，让修炼和课业工作的平衡出现了问题。后来接下社团的社长，达到了我所有磨难的最高峰。那时有两个活动同时举办，两边的负责人都让我很痛苦，一边总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也不管时间地点，别人有没有事在忙，随时都有可能打电话过来临时更改，要求我们配合。另一边办的活动政治性质比较强，虽然目的是讲真相，但其实不适合用大法弟子成立的社团名义举办。只是我刚接社团什么都不懂，后来跟毕业很久的学长姐同修联络上，才大概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我怨恨这位同修没有告诉我，其实这个活动另有一个同修组成的社团可以办。我觉得被欺骗，让大法社承接了不该接的项目。 社团的事，加上原本课业、生活、工作跟室友的矛盾，真的像师父在《红颜苦其心志》中说的：“百苦一其将，看其如何活。”最后，我跟同修发生激烈争吵，同修也生气地质问我：“你真的是大法弟子吗？你真的是大法弟子吗？”接连问了两次。结束通话后，我难过的大哭了起来，看着师尊的法相，我不断的流泪，我对自己感到很失望。难道我就这么不像大法弟子吗？觉得很对不起师尊，没有做好当初跟师父承诺过的社长职务。虽然因为师父的慈悲，这些活动后来办得很成功，很多人明白真相，可是我身心俱疲，我想可能不适合这个职务，能不能其他同修来接替。神奇的是，过不久就真的有同修表示会进入我们学校。这位同修在就读硕士，以前大学时在另一个学校当过社长。我那时想，这安排真是太好了，终于有人能做示范了，迫不及待地把职务交给同修，没有为他考虑。其实硕士课业更忙，只顾着自己轻松，而且后来深入查找，自己其实有很深的怨恨、妒忌、冷眼旁观、自私等心理，不认为同修有办法做得很好。这些情绪和态度无形中影响到了对方。在办完第一次活动的时候，同修向我表示了他所有的不满，我向内找，同时诚恳地和他说明事情的原委，也感谢同修的体谅。我也认识到，其实对同修的不满日积月累会形成隔阂，但是如果能开诚布公地谈，隔阂就会消失，也能及时消去怨恨心的形成。之后，我把利益心放淡，不再接常人工作。这是刚好有明慧学校的项目，时间不会占用太多，又有薪水，师父的安排真的非常缜密，只要弟子向内找，就会有最好的安排。这时也差不多是我第一次开始背法的时候，一开始一天一段，有时段落难背到哭出来，但我不放弃，也不回头，就这样坚持背法直到现在。多亏了同修的勇于承担，社团的事务基本运作顺遂，也有学弟同修加入，让社团能继续延续。我们也举办了多次大型活动，包括校园游行、活摘器官真相图文展、电影放映会，让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同时，因为已经毕业的学姐还很用心地帮我们做社团评鉴，每年都得奖。游行虽然很多人，可是一点不乱，所以学校负责社团的老师们对大法社的印象也都很好。这时矛盾出现到室友身上，其实从大一时就跟这位室友多有摩擦，因为我带来的食物常常被他没有告知的情况下吃光。有一次我准备了两天的早餐，想说他如果偷吃的话，我至少明天还有东西吃，结果他居然全部吃掉，而且晚上都超晚回来，发出很大的声响，常常在大半夜我刚上床睡觉时，他找另一位室友聊天，让我难以入眠。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好笑，但是那时生气。后来这位室友不止拿了他系上象征成绩优异的书卷奖，还交了男朋友，我强烈的妒忌心就发作了。我这么多条件很好的朋友都维持单身，他居然交得到男友。我和另外两位室友，我的系上同学都那么认真读书，结果他考前看漫画看到凌晨三点，还是前几名。反正越看他越不顺眼，怎么做我都不高兴。知道自己这个状况不对，也不断提醒自己修炼人要忍，不过每次又有事情发生的时候， 还是情绪占了主导。就这样经过了好长时间，这时常年困扰我的色欲心也干扰强烈。从国小高年级开始，女生们就常常一起看言情小说，国中高中都没有断过。其实现在的小说什么都有，根本与情色小说没什么差别。我只控制着不去接触同性恋题材的东西，就这样，同学就已经觉得我很特别了。后来从小说推广、漫画、动画、影片我都看过，这些不好的东西不停累积，有一段时间根本控制不了自己，常做出一些不好的举动，过后又很懊悔，此时又陷入男女情中。慈悲的师尊一直在看护我，同时大约也是我开始第二次背法的时候，有一天我发现自己真的只是堵着一口气不爽，想想觉得自己很蠢，就放下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神安排的，没什么好执着的，而且室友是明白真相也帮忙征签的好人，他有福报，我应该是最高兴的人。男女情的关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就有跟同修交流，及时归正踩了刹车。至于小说影片这些有黄色内容的东西，也是不断靠背法排斥，禁止自己做这些难以启齿的肮脏事，多年后才算完全根除。神奇的是，后来室友乱吃东西和晚归的状况直接消失了，这些困扰我的难题也一个个消失。我知道修炼路上总有师父看护，只要不放弃，坚持修炼，什么磨难终究会迎刃而解。修炼的人其实跟大多数人一样，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需要做好自己的工作，扮演好自己的职责。可是修炼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都能先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在遇到生活中的苦难时能忍过，甚至随其自然，在遭受不公正对待时能坦然面对，一笑了之。不论世人怎么看待，是尊敬，是嘲笑，是善待，还是迫害，我们都能坚定信念，为对方着想，慈悲、和平、理性地讲真相，努力达到真善忍的标准，做一个更好的人。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节目的最后，请您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健生演唱的歌曲《登归途》。
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悠悠万事心，寻他千百度，愿这登归途，发光散迷雾，会这心自清，苦中乐常住。数十红流星，放尽天地数。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